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大狗熊在惠灵顿聚集和你分享关于如何申请一个国外国际的大会论坛的这个演讲，我的经验和我的这个具体执行的这个策略和你分享啊。那么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啊，上一期我们说这个 UX New Zealand 这个大会呢是新西兰规格最高的设计行业的这个论坛，那么能在这个大会上作为演讲嘉宾呢，可以说算是这个行业的顶尖人士，这也是我之前确定的一个目标，成为大会的前10%的一个成为这个整个南半球前10%的顶尖设计师。那么实现这个目标呢，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是能够成为大会的演讲嘉宾。我大概先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具体执行过程吧。当时呢，我先参加了这个新西兰的这个 UX New Zealand 大会，然后呢听其他嘉宾的分享，然后后面呢我自己之前在国内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大会论坛，做过专题的演讲，做过分享，然后后面呢我就确定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呀，那么需要从内容，要从这个形式，要从核心的价值，要从故事，还要从这个技术，然后包括语言这几方面去逐一的去攻克。但在说这个具体的执行之前，我先说一下，那么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投入一个大会的演讲那么重要？因为除了刚刚我说的成为前10%的顶尖设计师的话，一个衡量标准是在这样的国际大会上，专业的这个研讨会上有自己的声音，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自己之前在国内的经验，因为我在国内应该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参加了苹果的Macworld Asia。亚洲苹果大会的这样的一个论坛，然后当时呢也是机缘巧合，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呢，通过主动报名，然后成为这个论坛的嘉宾，然后去参加了以后，我觉得眼界大开，因为一方面呢，是我身处在昆明这样的一个八线城市啊，对于这个数码，对于这个科技，完全没有，当时完全没有这个应该有的这个社群。然后呢，我因为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大会，Macworld 呢，走出了昆明，然后去到了北京，然后见到了更多这方面的同好人士，然后也结识到，哇，这个圈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然后就是本身这样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于是呢，2012年我也再次成为了这个Macworld 大会的嘉宾，然后也是当时机缘巧合吧，可能很多人真正的大牛并没有去这个就是去申请演讲呀，作为嘉宾啊分享自己的内容，然后我呢作为一个普通的科技爱好者还算走在了这个前面。那么2012年我去的时候呢，就是又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现在还一直保持联系的，比如有的聊的有藏啊，然后这个之前杨月，然后这个New Radio 的杨月，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然后还有柠檬岛的这个严峰等等，这些朋友都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并且一直还到现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甚至有呢成为了我的合作伙伴。所以之后呢，2013年我也继续参加，而且在2014年呢，我还进一步参加了这个美国的Macworld， 也是通过中国的 Macworld Asia， 然后呢， 前往了美国。那么这些经历我觉得真的是对于一个专业的行业的这个技术人士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眼界的一个活动。只是专注在自己的技术领域，其实你永远走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局部。但如果能够稍微往外突破一点的话呢，你看到的会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所以这也是我在那个时候学到的。于是呢，我觉得来到新西兰，我想同样的路也依然可以这样走，也依然可以这个走一个往这个行业的这个不好意思，我现在前面突然有一个穿着一身黑斗篷的一个美女，然后感觉像是《生化危机》里面那个角色扮演的一个人物从我前面走过，然后非常的抢眼，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 OK anyway 继续回到我这个话题。好的，那说一下我是怎么准备的。刚刚说了有几条啊，这个 content 内容 media medium 形式 core 这个核心价值 story 我的故事，还有 technique 技术，然后包括语言language 这几个方面我是怎么准备的。当时我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刚刚从 Les Mills 被裁员，然后离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开始准备自己的这个培训的就是项目，然后也作为一个设计导师，然后同时也在找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要不我就来这个试一下这个演讲作为自己的一个因为时间多了一点了嘛，没有全职工作了，然后就开始投递做了一下这个准备，然后呢投了一个选题，是如何帮助初级设计师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但那个选题呢就被否定了。然后我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在2020年啊，那个是2020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6、7月份开始提交选题的时候，8、9月份吧，开始提交选题的时候呢，我这样提，然后后面就被否定了。当时我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我和当时的这个负责人呢，叫 Sarah Panksen， 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美国人，然后住在新西兰。那么，和他联系上了，而且呢，我询问就是说，这个申请没有通过，我非常理解，能够给我一点具体的反馈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然后他也跟我说啊，这个行业是专业人士，就是行业资深人士居多，所以初级内容呢，是需要控制数量啊。那么，我的内容是属于那种，对于这个行业还没有入行的这个人士比较适合，不太适合这个大会的选题。于是呢就被 pass 了。那么，我其实是非常好的收获，我觉得不算是损失，因为我知道了，这个大会他在寻找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是2020年。然后之后呢，我2021年的时候呢，在沃达丰做这个全职的用户体验设计师 UX designer。那么，精力就比较有限，所以呢，当时呢就不算我的优先级去申报这个大会选题。所以我在2021年呢就象征性的提交了一下，就是还是把2020年的那个选题呢又重新写了一下，又提交了一下但没有什么反馈那就没有管它了。然后到了2021年呢，同样也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我在5月份呢从工作从这个沃达丰换到了现在工作的叫 Zero。 那么 Zero 呢是新西兰最大的，或者说南半球吧，目前来说就是做的最好的一家这个金融财务管理和这个小型企业的这种人员库存和这个财务管理的一个软件服务的公司。那么可以说它对标的是像 Google 呀这样的公司。所以我当时 成为10%的这个设计师的一个目标之一，就是进入顶尖的公司，包括 Zero 啊。当时我考察了新西兰有 Zero， 有 IBM， 啊，有这个微软。那么Zero 是我一直想进入的公司，然后后面也是通过几轮面试啊反复，然后后面在2021年我进入了 Zero。那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但同时呢也意味着就是说精力有限了，所以2021年呢我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这个工作上，但同时呢我也参加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型的分享，就是我参加了这个在奥克兰的 UX Auckland 的这种 meetup。 那么当时现场也有80-90人来到现场啊，接近100多人来到现场，然后呢我分享了如何转型然后开始做 UX design 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题，然后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受有感染力啊，很受启发啊。那个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在现场用英文进行这个演讲啊分享，非常的紧张，然后之前呢也做过其他的一些分享，所以后面通过这样的一些呢也积累了一些软的经验啊，虽然没有去这个全力的去申请这个大会啊。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一方面我在看这个大会的分享的时候呢就是2022年我是作为这个听众的身份参加，没有来到现场啊，因为还有那个新冠嘛，2022年2月份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大会都是全远程了，都是在线上了，然后对我来说呢也比较方便，就不用再飞到惠灵顿去参加我在线参加了几场，然后参加了4场吧，然后呢就我就很认真的把4场嘉宾的这个演讲呢分享成了这个 sketch notes， 就是视觉笔记的方式，然后呢我在 LinkedIn 上这个发布出来说感谢他们的分享，然后呢也@ 这个大会的官方账号，说你们可以随便的去使用，甚至呢我还把这个 sketch notes 呢直接用邮件的方式发给这个大会的负责人啊，因为我前一年已经和他这个联系上了嘛，然后呢他也觉得哎非常的这个惊艳啊，然后也非常感谢，相当于我无偿的给他们提供了价值。然后到了之后呢到年终的时候，就2022年去年年终的时候，他们也办这个小型分享，就是那种在午餐时间然后在线的大家可以分享，然后也有另外一个 Google 的嘉宾进行了分享，那么我也同样的给他画了这个 sketch notes， 也同样的方式，那么嘉宾也很开心，大会也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我有收获。这样一来二去的话呢，其实就有了一些这个思路，然后到了2022年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大会的这个报名开启了，于是呢我就开始报选题，我就觉得使用这个视觉笔记，也就是使用这个视觉化思维的这个选题呢应该会挺有意思，然后我就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选题，但作为这个保险啊，我还报了另外的2个选题，相当于我同时报了3个选题，一个呢是我们自己 Zero 的一个案例，然后呢我跟老板谈了以后，老板说没问题啊，可以拿去分享啊，于是呢这个报了这个案例选题，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当时呢我也和这个一位人在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联系上，然后呢聊了一下这个话题，3个选题呢我都是通过这个提报，然后甚至还录了一段这个pitch， 就是去这个去打动组委会的，去销售这个选题的视频啊，分别录了3段视频，然后后面的3个选题提交，到了圣诞节前，10月底，大会发来邮件说你的这个visual thinking， 视觉化思维的这个选题呢入选了，那么我们希望你做一场演讲，然后来到这个惠灵顿。他们有这个酬劳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也希望能够就是激励一下 其他的人，然后增加这个大会的互动，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这个 sketch notes 的这种创作啊。于是呢就定了下来，并且呢他们很好的一点就是还附加了一个说，你提交了这个选题，这一次我们一共有这个23位还是25位这个嘉宾啊，在持续2天的时间呢，在大会的这个现场做分享，那么一共有100多个提交，来自100多人提交，来自全球各地啊。那么有很多，比如说 IBM、Google 啊、Facebook 的这个设计师和这个主管都提交了这个申请，然后最后呢就选出了这20几位，那么通过率呢是11%。啊，我记得这个数字应该是11%，说就是非常的恭喜啊，11%应该是全部应该有200多个选题啊，我记不清了，反正这个那么收到这个结果我就很开心，因为相当于哪怕是在这个大会的这个选题的这个提交的状态中呢，我也进入到了11%的这个选项啊。虽然是一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还是很开心啊。你知道，还是觉得哇，自己算是在职业这个专业化的这个路线上呢，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过程当然说了那么多啊，就其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一来二去啊也没有通过呀什么的，总结一下呢，我觉得有几点我做的还可以，就是值得去学习，以后呢可能我其他的项目也会有这样的状态。第一呢是我觉得是 patience， 或者说就是长期化思维，因为第一年申请演讲，第二年申请演讲都失败了，第三年成功了，就是这个经历其实本身这个没有通过没有说明是失败，相反呢我第一年申请只是一个探路，而且呢和这个负责人联系上了，这本身也算成功，所以我是有一个 patience 然后 long term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慢慢来，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二步呢是 still， 就是不断去调整和精进，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我做的也还不错，因为我没有就是一直留着自己原先的那个选题，而是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测试，然后后面发现大家对这个领域更稀缺更有价值更感兴趣的话呢，我就朝着这个另外这个自己同样也擅长的这个领域去突破，那么最后呢OK 了。第三点我觉得是连接 connection， 因为这个大会或者说在任何行业吧，所有的事情其实哪怕再高精尖的事情都是由人去完成的，哪怕像苹果的设计就 Johnny Ive 这些全世界顶尖的设计师他们工作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那么要和人产生联系和人互动，最终呢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局面打开。如果我只是一再的去折腾工作，那么我不会想到这个用大会的这个形式来往前走，那么如果我只是去提交一个选题然后没了就没了，那么没有和这个大会的主办方啊这些去联系，没有和嘉宾去建立连接的话呢，也不会那么顺利的就成长到现在这个局面。那么第四点我觉得是提供价值，这个提供价值是这样说的，就是一呢是如果像我这个选题本身它对听众对大会它的价值它到底在哪里，它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别人无法提供的，那么比如说我同样也提交了这个人工智能的选题，但这一次大会也跟我这个关系很好的一位这个研究员来自 Google， 他专门从美国飞过来，他的选题就是人工智能，那你觉得一个普通的在新西兰工作的设计师讲的人工智能的选题有价值，还是一个 Google 的这个设计研究员讲的这个人工智能选题更有信息和价值？肯定是后者，但我的特长呢在前面的说的那个视觉化思维是别人没有做到的，我没有见到任何嘉宾有这方面的这个突破，所以 我的价值就在这里就得到了体现。那么其次呢，就是说过程中，比如说我在自己还没有成为嘉宾的时候，我就为这个大会画了很多的这个视觉笔记，然后无偿的提供给他们，他们可以分享。那么这也是一个提供价值。所以综合这几点，耐心，然后不断的精进调整，然后建立连接，提供价值，做到这四点的话呢，你也可以创建自己的项目，并且有一定的突破。最后总结一下，我在这次嘉宾这个大会的现场遇到了我刚到新西兰第一个联系到的设计师，就叫做 Lucas Coelho。 那么 Lucas 呢，他是来自于这个巴西，是一位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然后在Rome 这家公司呢做设计总监，现在呢已经是设计副总裁了然后呢，我当时刚到新西兰，人生地不熟，没有设计经验，然后刚刚离职，刚刚从 HealthPost 被结构优化了以后呢，这个开始面临这个做全职奶爸兼找工作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就找到了 Lucas， 请他吃饭，然后呢，这个邀请他做了一期这个播客，后面呢，甚至还这个请他帮我看简历等等等等。那这次在大会现场我见到 Lucas， 他见面的我第一句话就是，老兄，你太让我骄傲了，因为我认识你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你刚到新西兰那会儿这个找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这个然后也在突破语言的挑战，今天看到你站在这个大会现场光芒四射的去分享你的内容，充满自信，然后这个现场的这种互动那么棒我都有点想哭了，我太为你骄傲。他说这话说完了，我都有点激动，我都有点这个情绪上来的感觉。这也可能是我在这次大会上收获的最大的一个最有价值，或者说最有怎么说呢，情绪上最饱满的一个反馈。OK， 那么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关于如何提交这个大会，关于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国际性论坛的大会嘉宾，我的个人的感受。好的，那么这期节目先到这里，下一次如果还有时间呢，我想跟你聊一聊下这个选题，就是如何去准备一个大会的演讲，那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看吧，如果待会儿还有时间精力的话呢，我们再聊一期。感谢您收听如果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在Apple 的 Podcast 上留言，或者呢是和别人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也可以关注我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 LinkedIn 还有这个 Twitter还有这个我的网站BearTalking.com 博客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You know how to book flights and hotels. All you're missing is a tool to plan the travel experiences you'll have once you arrive. That's why you need Viator. Book guided tours, activities, excursions, and more in one place to make your trip truly unforgettable. Viator has over 300,000 travel experiences to choose from. Everything from simple tours to extreme adventures and all the niche, interesting stuff in between. So you can plan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you're traveling with will enjoy. Real traveler reviews give the inside scoop from people who've already been on the experiences you're considering, so you can plan with confidence. Fre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plan for the unexpected, and 24/7 customer support means you can travel worry-free. Download the Viator app now and use code Viator10 for 10% off your first booking in the app. Find travel experiences for you. Do more with Viator.
As humans, we're naturally driven by the search for better. But when it comes to hiring, the best way to search for a candidate isn't to search at all. Don't search, match with Indeed. When I was looking to hire someone, it was so slow and overwhelming. I wish I had used Indeed. If you need to hire, you need Indeed. Indeed is your matching and hiring platform, with over 350 million global monthly visitors according to Indeed data, and a matching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quality candidates fast. Ditch the busy work. Use Indeed for scheduling, screening, and messaging so you can connect with candidates faster. And Indeed doesn't just help you hire faster. 93% of employers agree Indeed delivers the highest quality matches compared to other job sit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Indeed survey. And listeners of this show will get a $75 sponsored job credit to get your jobs more visibility at Indeed.com/podcast. That's Indeed.com/podcast.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